让孩子受益一生的世界经典名著系列之《涅尔斯骑鹅旅行记》，作者拉格洛夫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。上一章我们讲到，涅尔斯不仅学到了许多野外生活的知识，而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他再也不忍心欺负小动物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第五章，营救小松鼠和马丁。几天后，斯科纳平原上发生了一件怪事，并且一传十，十传百地流传开来。据说有人在维姆布湖岸边逮住了一只母松鼠，并把它带回了村里。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喜欢上了这只美丽的小动物，孩子们为它精心准备了一个漆成绿色的笼子，有门有窗，在里面用树叶铺了一张床，放了一瓶盖牛奶和几个坚果，在床边挂了一个铁丝边的吊环，它可以在上面玩耍或悠闲地荡秋千。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家。可让人奇怪的是，小松鼠看起来并不喜欢这个漂亮的新家。它蜷曲在笼子的角落里，气愤地尖叫着，既不去碰那些好吃的，也不肯去玩吊环。
一定是他还不习惯吧，
围着他的孩子们说道，明天就会好的。于是大家都回家睡觉去了。村里有位上了岁数的老奶奶，手脚不便，整天靠坐在椅子上发呆或打盹。那天晚上，老奶奶和往常一样睡不着觉，坐在椅子上看着外面，等着天亮。走廊上彻夜点着灯，松鼠笼子恰好挂在亮处。老奶奶发现，整整一夜，松鼠都在床和吊环间来回奔跑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奶奶惊讶地发现，有个小人儿从大门外小心翼翼、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。他的身材还不及巴掌高，穿着皮裤和木鞋，是个小精灵。老奶奶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，因为小精灵会带来好运气的。小精灵一进院子就朝松鼠笼跑去，他个子太矮，够不到笼子，就像水手攀爬缆绳一样嗖嗖地爬了上去，然后使劲摇晃那间小绿房子的门，似乎想要把门打开。但是门上有把锁，小精灵打不开门，就趴在那儿，仿佛同松鼠嘀嘀咕咕地商量着什么事。接着他顺着木棍滑到地上，跑出门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小精灵双手都捧着东西，只见他把左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，举着右手的东西爬到了笼子上，又用力去踹那扇小窗户，玻璃哐当一声碎了。他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松鼠，然后又滑下来，拿起地上的东西爬了回去。随后他一溜烟儿地滑下绳子，出了院门。不一会儿，小精灵又回来了。他像上次一样，两只手都拿着东西，而手里的东西还在一边蠕动，一边吱吱叫。这时候，老奶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小精灵是跑到树丛里去把松鼠妈妈的孩子们找来了。他把他们交给母松鼠，免得他们被活活饿死。第二天早晨，老奶奶逢人便讲她昨天夜里亲眼见到的事情。人们刚开始都不相信， 可他们看见松鼠笼子里树叶铺成的小床上，果真躺着四个肉团团、粉嘟嘟的小松鼠，看样子才出生有两三天的样子。四个毛茸茸的小脑袋，皱巴巴的粉脸，短短的毛，它们挤成一堆，张着一点点大的小嘴，不停地叫着。大家都叹着气说，
快把它们送回树丛里，给它们自由吧。
这个松鼠的故事流传得很广，甚至还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。几天后，阿卡带着雁群和马丁飞过了位于斯科纳平原东部的一个大庄园，他们降落下来，打算找点东西吃。突然，有一伙孩子朝这里飞奔过来，阿卡惊呼了一声，带着大雁们腾空飞起，只有马丁不慌不忙，低着脑袋在麦堆里找种子。在树林边的一个小土坡上，尼尔斯正在找松子吃，忽然听见有男孩子们噼里啪啦的脚步声经过，他赶快躲到一片枯树叶下，向马丁示意危险。可是马丁不知是没听到，还是瞧不起这几个小屁孩，再故意摆酷，照样在地里不慌不忙地踱来踱去。当他终于抬头张望的时候，男孩们已经靠近了。马丁慌张之下，竟把自己当成了普通的不会飞的家鹅，只顾在地上跑来跑去，躲避孩子们的追赶。他被赶进了一个坑里，无路可逃，只能任由孩子们扑上去逮个正着。马丁拼命地呼救，
小不点儿，快来救我，小不点儿，快来救我。
躲在树叶底下的尼尔斯看到了这一切，立刻跳出来追赶孩子们。但是他这么弱小，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呢？他只能在后面跟着。等到了一个峡谷那儿，他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面，孩子们和马丁都不见了踪影。尼尔斯在绝望中看到了地上的一串脚印和一根鹅毛，于是继续往前赶去。他一路寻着马丁留在地上的鹅毛，来到了一座高大的庄园门口。 尼尔斯心急如焚地到处找入口，想要闯进去。庄园巍峨壮观，中间是一个大城堡，四周有些平房，东边有一条很长的拱形门廊，一直通到城堡的院子里。这座城堡建于300多年前，主人在城堡四周修了一条护城河，门廊处还有当时盖的哨楼，四周甚至还有瞭望塔和工士兵行走的小路。尼尔斯想起地理课本上似乎提到过这座威特斯克弗莱城堡，只是没想到它这么高大威武。他正在发愁，见一群前来参观的学生来到树荫下休息。有一个学生把随身带的书包放在了路边，尼尔斯灵机一动，跳进书包，藏在了几本书下。就这样，尼尔斯混进了城堡。他又找到机会，从书包里偷偷地爬了出来。找啊找，循着地上的一片片鹅毛，来到了一片平房前。从一扇紧闭的门后，传来一阵鹅惊慌的叫声。是马丁。尼尔斯来不及多想，奔过去，使出全身力气敲门。一个小孩闻声打开了门。只见一个厨娘坐在地板中央，一手攥紧了马丁，另一只手里拿了把剪刀，正要去剪他的翅膀尖， 嘴里还念叨着，
看你还敢飞，还是乖乖地留在这儿，被我喂胖点吧，到时候我要煮一大锅鹅汤。哎呀呀，美味的鹅汤啊！
可怜的马丁吓坏了，扯着嗓子使劲哀叫着。厨娘刚想下剪子，突然看到门口冲进来一个小东西。他在城堡干了这么多年活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小玩意儿，不由得吓了一大跳。难道是老祖先说过的小精灵显灵，不让他伤害手中的生灵吗？想到这里，他吓得浑身一哆嗦，手一松，剪刀掉到了地上。紧紧抓住马丁的手也放松了，马丁陡然觉得自己身上轻快了，立即跑向门口，一口叼住尼尔斯的衣领，张开翅膀，一扭头，顺势把它放到了自己光滑的背上。马丁和尼尔斯就这样飞向蓝色的天空，把城堡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尼尔斯同马丁又回到了雁群身边，他们又恢复了平时的生活。闲暇的时候，尼尔斯会坐在湖边，用芦苇做成的口笛吹曲子玩。他的身边这时会聚集过来许多雀鸟，叽叽喳喳不停地和着笛声歌唱。可是尼尔斯老是吹走调，惹得这些歌唱行家竖起羽毛，不住地拍打着翅膀埋怨。
小不点儿，你今天吹得比平时更糟糕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
确实，尼尔斯真的是心事重重。他常常想，如果大雁让他回家，那现在的这一切将永不再来。想到再也无法和朝夕相伴的马丁和雁群们在一起，他不禁伤心起来。说实话，自打他出生以来，除了自己的父母，可能再算上一起放鹅的孩子奥萨和马兹，他还没有喜欢过什么人呢。可惜鸟儿们并不懂他的心思，就连智慧的阿卡也不一定能理解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回到雁群的尼尔斯和马丁，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我们下一章继续讲述。